望动人的广播。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萤，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在这样一个周六的晚上，我们又可以听到潺潺的流水声，听到熟悉的板头，还有熟悉的背景音乐。欢迎大家在同一时间来到属于我们的似水流年。今天是11月26号，那两天前，也就是在24号的时候呢，是一年一度的感恩节。那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节日里，你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收获呢？我记得那天是从早上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收到一些朋友发来的短信。想起在大学时候读书的时候，在英文课上，老师经常会提到这样的一个节日，那就是 Thanksgiving。那我没有想到这两年呢，真的是西风东渐啊，那我们也渐渐的开始过起这个节日来了。只是在这样的节日里，我们只是发送一些真心的、真诚的祝福，送给自己想感谢的人。我们不吃火鸡。其实说真的，蛮喜欢这样一些很温情的西方的节日的，特别是感恩节，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并且积极感谢一下那些曾经带给我们温暖和感动的每一个人。其实已经是提起两天前的这样的一个感恩节了。如果你在听到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回想起那天自己其实什么都没有做，不过都没有关系。其实如果想找一个机会来感谢曾经带给你温暖和感动的人的话，什么时候对他说都不会晚。希望每一天我们都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那些在我们生命当中出现，给过我们温暖，给过我们帮助的人。前两天收到来自雨孝轩的一封邮件，每次在收到他的邮件的时候，我都会在读他邮件的那一刹那有一种很安静、很似水流年的感觉。那在今天晚上节目的开始，让我们来分享雨孝轩的文字。广东的冬天迟迟不见冷的味道，这依然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窗外有施工的声音，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今天的心情。欧阳婷，此刻我在六楼的房间里给你写信，没有任何人的打扰，有安静的文竹，有轻柔的音乐陪同我在这个小小的但不失温暖的空间。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时间来到了11月24号。今天收到了很多朋友同学的信息， 忽然觉得连尘埃都变得美丽起来，生活着的每一处空间美好无所不在。在今天，像所有感恩的人一样，我要感谢所有的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一切。我要感谢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在23年前的那个夏天赐予我最初的生命，还有最最简单的命名。感谢他们在这23年里不离不弃，无止境的关心与呵护，不变的爱。感谢亲爱的家人，无论发生任何事总是站在我的身边，握着我的手。我要感谢我亲爱的朋友，在我困难的时候曾那么温暖地拥抱过我，在我流泪的时候他们无声的支持，快乐的时候有他们陪我一起分享，不快乐的时候有他们为我分担。感谢我亲爱的同学老师，在我成长的生命里给了我诸多的关怀鼓励，因为他们的存在，我空白的人生画板上留下了那么多美丽的色彩。我要感谢遥远的家乡，那个小山村，村里那层层的山峦，那所微不足道的小学，那条我曾经踩着自行车无数次回家的路，他们曾经见证过我和伙伴们一路上的欢歌笑语。我想感谢广东不分明的四季，感谢不同城市上空的北极星闪烁着同样的光，感谢在漂流的过程中遇到了所有不平事和所有幸运的契机，甚至感谢在某一趟大巴上陌生人给我指路时的微笑，是他们陪同我一起成长，逐渐成熟。感谢阳光，在每次觉得沮丧的时候总能在云朵深处窥见它隐约的身影，感谢微风，在每次心情烦躁的时候总会吹散一些莫名的离愁别绪。感谢我身体健康，感谢我拥有一份工作，感谢我在工作中遇见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事，他们组成了我未来回忆里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最后还要感谢那个忽然失眠的夜，感谢在那一个夜晚你在收音机里传来的温暖的你好吗的问候，感谢似水流年一直在那里，总是在那里，用美丽的故事和好听的老歌安抚了我无端的烦恼。写完这封信，看看窗外，夕阳已经西下了，霞光把天空涂抹的颜色是美术里会说到的暖色调，真的很美。王国珍有一首诗说过，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不言中。但愿每一位似水流年的朋友都一样相信生活着的美好。接下来继续来分享一位老朋友的邮件，他的名字叫宋子欣。宋子欣说，欧阳婷，好久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但是不写信给你并不代表我没有聆听似水流年，有如我们似水流年一家人很少相见，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彼此之间没有思念。每次与似水流年的相约都来的是那么的珍贵，当它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心灵的时候，便像为我们插上一双翅膀，带着我们一起飞翔，飞向心灵最纯净的精神家园里，我们的人生可以在那里安然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记得散文作家张丽君说，读者长大的孩子不容易变坏，读着读着长大的孩子也不容易被打败。那么我也常想，对于常常聆听四十六年的朋友，思想不容易歪。有常聆听四十六年的朋友，有多半很巧乖，前者以文字耳濡目染，后者声闻俱备。那当然两者的立足不同，在这里不做类比，只是想说，当四十六年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重要的朋友的时候，谁也离不开谁。无论身在何处，如果宇宙还有另外一个星球可以听到广播，我想由欧阳婷来演绎的四十六年依然会是我不变的选择。那时尚且如此，现在近在咫尺，那就更加会珍惜了。宋子欣说，记得去年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我听过一句话，外国人说我们中国人20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当然他指的是我们的心灵与精神。可是我现在很想说，如果我们永远17岁呢？宋子欣告诉我说，非常喜欢刘德华的那首真情的歌曲《17岁》。他说，热切的期待着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分享到这首《17岁》。
17岁那日不要脸。明星也有份年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幅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或只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这情绪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
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的这首《17岁》，不知道这首歌会不会把你带到自己曾经17岁的那些岁月呢？四十六年就是这样一个节目，带你一起来回味曾经岁月当中的美好，一起来分享美丽的故事，好听的老歌。
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北京时间22:30。
我是个玉米，我的手机铃声是春春演唱的《甜蜜的我爱你》。
TMD, 我爱你。
我是个笔迷，最爱周笔畅的那首《笔记》。
多远都不会。
我是支持张靓颖的凉粉，她唱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一直保存在我的手机里面哦。
赶快编辑短信 A8， 也就是字母 A 和数字8，发送到333-3179。喜欢她的歌，就把它变成你最爱的手机铃声，还有机会获得免费彩铃哦。
为了掌握一门好技能，我选择了白云。
为了找一份好工作，我选择了白云。
白云学院常年开设汽车、模具数控、电工电子、计算机、服装设计、酒店管理等上百门技能培训课程。
白云已和珠三角1000多家企业建立用人关系，学生毕业即可就业。
选择白云，实现你的人生梦想。
咨询电话0208647-7172。
夏天酿啤酒销路不愁，餐厅酒吧小卖部有年轻人的地方就有市场。
夏天酿啤酒本小利大，散装瓶装大桶装，有天气热的地方就有利润。
炎热的夏季做冰力啤酒，赶快拨打纯良友的电话0208922-3644，8922-3644。
投资酿酒创业，选择纯良酒业。
FM914 AM648 广东卫星广播。
广东卫星广播，星光多远的广播。 It's my way。
周末的夜晚，你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有的时候我会想起一个人、一段情，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谁？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时间真是过得蛮快的，已经到了差不多是11月底了。那明天就是11月27号，会是我们第五届广东大中学生英语口语大赛总决赛的一个日子。那明天会是在广州的黄花岗剧院举行总决赛。那我不知道到时候你会不会到现场去为我们的选手加油打气呢？其实如果会错过了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赛事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卫星广播在下周的周六的晚上，从9点钟到晚上的12点都会录播当天晚上的这个实况。10:34，欢迎你继续留在收音机边，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似水流年。如果问你心目当中最美的女孩是什么样子的，我想你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的答案。 会在心目当中勾勒着心目当中最美的女孩的形象。那我发现最近在网络上面传递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叫做最美的女孩。那所有知道和认识这个女孩的人都认为她是当之无愧的最美的女孩。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最美的女孩。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特殊的追悼会在山东省嘉祥县后山庄举行。死者叫申春玲，是一位年仅16岁的小姑娘，但是她享受了这个村最高规格的葬礼。她的三个哥哥穿上了为父母送葬才能够穿的孝衣，在灵柩前长跪不起，全村老少自发地佩戴黑纱，哭着为她送行。早逝的姑娘其实和这个家庭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她只是一个连户口都没有的妓女。在继父瘫痪、亲生母亲离家出走之后，她勇敢地留了下来，用柔弱的双肩托起了四个大学生哥哥。是在1994年6月，失去丈夫的母亲当时带着申春玲姐弟从自己的家乡来到了嘉祥县后山庄。春玲的继父申树平是一个木匠，为人忠厚老实，上有70多岁的两位老人，下有四个正在读书的儿子。爷爷奶奶、继父都对小春玲疼爱有加，而哥哥们更是亲热地叫她小铃铛。小春玲到继父家时早已过了上学的年龄，由于父亲去世，这之前他只能失学在家。继父知道后二话没说，拿钱供他上了学。小春玲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第一学期就考了个全年级的第3名。学习之余呢，她还抢着干家务活，帮几个哥哥洗脏衣服，帮继父抬木头拉锯。继父逢人就夸奖说，我这辈子有福气，天上掉下来个好女儿。可是快乐的时光转眼即逝。1995年初夏的时候，继父在一次施工当中从3楼摔了下来，从此瘫痪在床，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断绝了。为了给继父治病，家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看着瘫在床上的父亲，二哥申建军率先提出辍学，父亲坚决不同意，因为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的他和老三马上就要高考了，老三老四也要求辍学。正在哥哥们相争不让、继父左右为难的时候，小春玲提出自己辍学，帮妈妈支撑这个家。然而刚刚走出磨难的春玲的母亲承受不住灾难再一次的打击，3个月后她带着小儿离开了危难的家。小春玲把哥哥们叫到继父床前，保证道，爹娘走了， 是娘没良心，我不会走，我要留下来陪你们共度难关。从今天起，我就是您的亲生女儿。而这一年，沈春玲只有12岁。小春玲说到做到，她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农活和家务，和真正的家庭妇女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小春玲知道这个家要想好起来，首先得让继父好起来，所以在繁忙的农活之余，她一刻也没有停止为继父治病。1996年夏，由于天气炎热，继父的病情加重，小春玲决定带他去济宁市医院住疗。安顿好家里的事情，他拉着板车上路了。80多公里的路程，他足足走了2天1夜。继父的病情稳定了，他又拉着继父回乡。刚回到家就赶上了麦收，7亩多地的麦子只能靠春玲一个人。为了抢收，他连续几天都睡在地里，后来累得实在支撑不住了，就趴在麦垛上睡一会儿，醒来后再接着割。这次麦收换来了全家的粮食，而二哥也在高考当中以优异的成绩被上海同济大学录取。手捧着二哥的录取通知书，小春玲忘记了劳累，高兴地跳着喊着，望着又黑又瘦的小妹，落选的三哥自责道：我对不起小妹，她为我们受了这么多苦，可是我……三哥说着说着就痛哭起来。小春玲慌了，忙拉住三哥的手劝说：哥，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你别灰心，我受点累不就是让你们好好上学吗？哥哥没有出息了，就是我有出息了，你们怎么就想不通呢？三哥听从了妹妹的劝说，于是决定去复读。接下来二哥去上海读书的3000元的学杂费压得全家喘不过气来。无奈之际，小春玲想到了卖血。第一次去血站，因为年龄太小，医生不给抽。第二次去的时候，他虚报了年龄才被允许抽200cc 的血。当他拿到400元营养费的时候，脸上的愁容依然没有能够散去。这400元钱对于3000元学费只不过是杯水车薪。于是他第三天又来到血站，这一次医生说什么都不给抽了。小春玲无奈，只好跪下向医生讲述了卖血的原因。这位医生叹了一口气，象征性的给他抽了少量的血，自己凑了700元给了小春玲。回到家，春玲如数把钱交给了继父，撒谎说是借来的。细心的二哥从他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的脸上明白了一切。他抓住小妹的手看了又看，又从他兜里掏出了2张卖血的收据，全家人都惊呆了。为了让二哥申建军体面地去上大学，小春玲连续几个晚上没有休息，给他缝制了新棉被和新布鞋。哥哥们上学走了，小春玲开始盘算着怎么赚钱给继父治病，为哥哥们赚来年的学费。农闲的时候，他听人说苹果便宜，就跟着村里的大伯去贩水果。每天晚饭后，他拉着排车上路，天亮时赶到苹果园，装上车就往回赶。壮年男子拉一排车，他也拉一排车。 在路上别人都吃苹果来解渴，可是他却一个都不舍得吃。四哥申建华看到年仅14岁的小妹妹如此艰辛，心中实在过意不去，决定退学参军。四哥去部队那一天，小春玲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皱巴巴的零钱塞到哥哥手里，说：哥哥，这是80多块钱，是我省下来的，你留着零花。1997年春节是小春玲最快乐的一个春节，除了四哥在部队之外，三个哥哥都回来了，并且三个哥哥都为小妹准备了新年礼物。继父把儿子们叫到床前说：你们三个哥哥做得对，玲玲太辛苦了，以后你们有了本事可以忘了我，但是不能忘了你的小妹。繁忙的农活中，春玲始终不忘给继父治病。苍天不负有心人，继父的病有了很大的好转。大哥申建国在完成本科学业之后又考取了硕士研究生，四哥申建华在部队入了党，并且被提拔为班长。1997年9月，三哥申建文高考顺利过关，被山东中医学院录取了。1998年3月，春玲的奶奶突然病重，临终前老人抓住小春玲的手说：春玲，奶奶这辈子不亏，有你这么个好孙女，奶奶真舍不得走啊。说着，老人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玉手镯递给春玲，春玲没接。爷爷说：玲，这原本是奶奶留给你长嫂的，可奶奶说这个手镯最该给你，你就满足奶奶的心愿吧。春玲含泪接过了手镯，老人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四哥来信了，说他原准备考军校，可是知道奶奶去世之后家里又用了不少钱，他决定放弃。春玲看了来信之后着急了，马上去信劝说，并且寄去了200元钱让哥哥买学习资料。为了给四哥多筹一点钱买学习资料，1998年8月的一天，小春玲再一次想到了卖血。在他的再三要求之下，医生一次为他抽了300cc 的血。原本就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他，这时候身体更加虚弱了。他强打着精神去邮局寄钱，没想到过马路的时候一时疏忽，他被一辆满载着钢筋的大卡车刮倒了，沉重的车轮从他身上碾过。噩耗传来的时候，爷爷承受不住打击病倒在床，继父似乎昏厥过去，而三哥申建文是第一个知道消息， 赶到家里的，他扑倒在妹妹的遗体前哭昏了过去。二哥沈建军接到电报之后，在火车上两天没有吃没有喝，哭着从上海站着回到了家乡。远在西安读研究生的大哥沈建国闻讯后失声痛哭，抽不出空回家奔丧的他流着泪为小妹发来唁电，上面写道：亲情小妹，你用母亲般的胸怀挑起一个沉重的家；挚爱小妹，你用脆弱的双肩撑起一片希望；我们永远爱着你，亲情小妹。刚刚收到陆军桂林学院录取通知书的申建华，同时听到了妹妹的噩耗，当场晕倒在训练场上，他也匆匆忙忙赶回了家乡。按照当地的风俗，未成年的人死后不仅不能举行葬礼，就连祖宗的老陵也不能入。小春玲到继父家四年，除了改姓，连户口还都没有来得及报上，所以他连村里人还算不上。可是村里的长辈们被这个亲情义女的大仁大义感动了，不仅破例为他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葬礼，还在祖宗的老林为他选择了一块坟地。老人们流着泪说：这么好的姑娘，死后再也不能让她受委屈了。不是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化妆品，也许小春玲一生都没有见过也没有用过，但她是这个世上最美的女孩。
彷徨失措，我不后悔。 发脾气是绝技的最弯弯，你在我心中是最美，只有相爱的人最能体会。你明了，我明了，这种美妙的滋味，都在街中人们都在
听到的是一首最美，那我们分享的是一个最美的女孩。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丽的东西，我们要珍惜欣赏她的美丽。
天气变冷的那天，突然之间非常想念，回忆是一场雪，在天地边缘，还是想抱紧你，我希望时间能暂停，再也回不去那年秋天，曾经以为那会永远，后来谁骗了谁，谁说别再见面，哭着分手那天，说了多少太伤人的字眼，这么多年我一直努力要把你忘记，希望结果以后有自由的天空，陷入流沙，明天谁能让我学会坚强，不被捆绑。
听到的是来自辛晓琪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这么多年。其实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觉得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在每个周六的晚上和你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美丽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老歌。那最近呢，其实我们微信广播也有似水流年这样一个全新的网站，那就是3w.ouyangting.com。那前几天在网站上，我看到上面发布一条消息说，祝贺我们的网站点击量已经超过50万大关。那其实开通只不过是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一如既往支持我们似水流年。